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好吗？你可以到前面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第四章。没关系，你没有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前面三章，因为我们是创世纪的起头，事实上也是整本圣经的起头，讲到许多起源跟后来神的救赎的工作，神的计划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是整个圣经神的启示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讲。那我们要来看当罪进入世界之后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已经用了不少时间来说明罪是怎么一回事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希望你有更清楚的认识啊。我们很容易对罪的认识是按一般的认识，有的人读圣经归读圣经，他们一放下圣经就对这一类的问题的认识就跟世界上的人几乎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我们的环境都是这样。可是世界上的人讲到罪跟圣经里面讲到罪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好像一样，可是那个罪源头罪根基的地方不一样，那个意义其实也很不一样。有一些世人认为几乎不可赦的罪，在圣经里面可能不是这样看的。有一些世界上的人认为没有什么，甚至不觉得那是罪的，在神看很可能是很大的罪。所以除非我们像以赛亚书所说的，我们所行的一切事都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那么我们才会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才会被神更新，而不是我们觉得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应该是那样，我们都认为是这样，可是你必须看神认为是怎么样，而神认为怎么样并不是由有一些人，比方像我们传道人把我们的观念强加在你身上，而是圣经明确讲的，我们就要尽量去接受。所以前几次我们提到关于这一方面，我们特别讲到这是一个跟一个秩序有关系的问题。我们如果按着神所吩咐的去做，那么我们就会走在神的道路里面。问题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多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被教导说要做一个顺服的人。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那种带着一个顺服，甚至是勉强我们自己顺服，要叫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的这样的态度，并不是神永恒的旨意，并不是神永恒的旨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上一次讲的这一方面的道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很注意要顺服，我们也教导人这样，我们也知道圣经这样说，所以我刚刚讲的也许如果你认真的思考比较，你应该要觉得有点稀奇才对，我刚刚所讲的话。可是那是事实，神并没有期待一直到永恒我们成为像这样的人，就是一直带着一个很顺服的态度，违背我们的意志我们也要勉强的顺服，意志要降服，神并不期待我们这样。神希望这样的态度是在我们生命的早期有的态度， 就像小孩子，如果一个孩子长大了，到了三十岁，还需要每一件事去问妈妈的意思，要顺服。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啊，真是一个乖孩子，真是一个乖的青年。我们会觉得他好像长不大哈、哦，啊，就类似像这样。可是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在年幼的时候学习顺服，那到了你应该要能够自主的时候，你的自主的方向常常是有问题的，可能带来别人的伤害，甚至带来社会很大的危害，对不对？在神里面也是这样，他并没有期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他希望我们一起头，在我们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们也对神的道路没有很自然就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柔顺完全降服，要向神完全委身的人，甚至有时候不讲理的顺服，只要是神的话我们就顺服那样的态度。但是在这个过程，神盼望我们逐渐的有属灵的心思，逐渐的明白，哦，为什么神要我这样子，我们就有了然于心啊，我们逐渐有神的想法。所以你看保罗为教会祷告，期待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像这样，他常常祷告要在他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他们真知道神，叫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真知道他，而且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要向他们知道，从心里面明白，以至于他们逐渐的很自然的就喜欢神所喜欢的。所以腓立比书讲得很好，那里说要叫他们喜爱那美好的事，神期待他们到后来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大概第九节第十节那里小字讲的。所以那是神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一起头一直有一个秩序的问题。我们人以为我们信了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够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上一次我提到我们传道人最常从弟兄姊妹得到问的问题常常是类似这样，到底这件事我可以不可以做，他们就要知道可以还是不可以，对还是错，就差不多这样。可是那不是最要紧的。如果一个人刚刚才开始，可能我们的回答会比较多，就是告诉他对还是错，也许也要看情形，就像我们对小小孩一样。可是我们期待人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这样回答他们。所以神的道变成 不是那么能够讲了就有了就完满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把一些神的道说成只要遵守一二三十八条就都对，就走对了。我因为了解神的道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聚会提到一件事，我们说三件事讲完了，也许过一阵子我们再提到一件事，也许我提到四件事，如果你用心来比较，你可能就来问我说你上一次好像不是这样说的。跟神的道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看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去领受。所以这个我们提到创造的时候秩序问题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里面是很要紧的事。那亚当跟夏娃他们堕落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秩序的问题，因为毕竟他们并没有他们吃的东西并不是从魔鬼来的，他们吃的东西是神造的，对不对？我相信神造的都是美好，你不要忘记第一章神造了一切以后，他第三天他造了有禾的果树，对不对？他造完有没有说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有没有？那个时候他造的有没有包括分辨善恶树？当然有，一样是好的。为什么亚当吃了也会堕落？因为神吩咐他不要吃。为什么神看为美好的就吩咐他不要吃？我真的觉得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那是秩序问题，那个时候他不应该吃。我们很容易从 肉身的小孩来学来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对待小孩一定有一些东西叫他不可以做，但是那件事本身并不是错的，对不对？对不对？你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小小孩玩打火机，一定没有了。可是你到一个年纪，他用打火机，你还会被拦阻他？不会。所以我相信，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次序问题。但是亚当他所以堕落，是因为他没有顺服。有这个次序问题，但是人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能明白，所以神要求他们顺服。就像小孩子刚生下来，他本来就应该顺服，他软弱，他应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如果你说啊，我都不会，可是你对事情蛮有意见，没有人会相信你都不会。哦，有的时候我们意见，有的人他论到一件事，他就啊，我不会做，可是实际上他们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告诉他们什么？哦，他们意见可多得很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很强，那不叫做不懂。亚当就是像这样，他应该要觉得他不懂得，所以他应该觉得顺服神就是他那个时候最要紧的事，可是他没有，所以他就违反了神的次序，他就是因为这样他堕落了。以后人类常常出的问题也都跟这个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等就会不一样，所以守安息就成为后来神给人的诫命里面特别要紧的一个诫命。我们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在别的场合里面也提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们责备神百姓的罪，很多人强调他责备的是拜偶像的罪。可是其实你如果好好的读先知书，你就发现先知最常责备他百姓的罪，除了拜偶像以外，还有一样我觉得至少跟拜偶像是同等强调的一个罪，就叫做不守安息，不守安息日。在旧约时代当然是借着一个节期一个日子来守的，在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是要进入神的安息。这是其中一样，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按着世界上人对罪的定义，你不会认为这个是罪，对不对？你烦躁，你不能够进入安息，世界上大概很少人会说它是罪。其实也许连有一些基督徒都不会觉得那是罪啊。可是圣经非常强调的提到这一件事，当先知们提到神的百姓因为罪要被掳的时候，他再三的提的罪，一个就是拜偶像，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守安息日。为什么提到这个罪呢？因为如果他们能够等，他们就容易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可是他们不能够等，因为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有许多自己的想法，有许多担心，有许多说万一怎么样，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像扫罗一样，他说如果我不献祭，那么百姓都会离开我啊，已经打不过非利士人了，到时候我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不是更糟糕吗？他有许多这种想法，他把他的想法放在神的想法之上，他好像觉得他比神聪明，神叫他等，他会觉得说是不是神搞错了，所以他就勉强献上燔祭。就是那一次神告诉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说，神已经另外找到一个人合他心意的人要做王，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不是亚当夏娃当时犯的罪而已，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想到伊甸园发生的悲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实际的想到我们自己今天仍然经常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类似这样次序的一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不完全懂，那么很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像最起头的人应该做的一样，就是顺服，就是带着一个柔顺的态度，没有那么多的意见，就是像这样。那当人这样子堕落以后，他们整个生命就产生了变化，他们没有办法再走在神的面前，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可是这个之后你仍然看见分别继续在那里进行， 就是在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并不是人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走向万劫不复的地步，并不是这样。你立刻看见亚当的儿子当中那两个儿子立刻就产生分别，对不对？一样被赶出去，一个就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直到新约提到他的名字是说他是义人，说他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神这样子提到亚伯，他虽然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讲。可是该隐呢，他没有这样，我们不知道最起头他怎么样开始变得神不喜悦的。这里说神说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的行得不好是从哪一点开始的，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从一起头嫉妒他的兄弟开始，或者说从起头他就没有像亚伯一样那样子的留心要寻求神。或者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我自己觉得蛮好的，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讲，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可是也许是 Leslie Sumrall 所讲的，已经出版的那个一本书，作者索拉尔，他有好几本书，我们只有中文一本，也许他讲到他的一本书讲到信心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啊还有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说亚伯跟该隐很可能是这样，就是该隐要献祭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求问神的心，他没有留意神要什么，他按自己觉得好的献祭给神。可是亚伯不一样，他求问神，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该隐没有这样，他没有要弄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说法似乎更合乎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跟亚当夏娃犯的错是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他没有去顺服，他其实不明白。我想亚伯也不见得完全明白为什么用牲畜献祭给神比较蒙悦呢。他也许明白一点，虽然有犹太人的传说说到他们堕落之后神借着他的使者启示给亚当说将来会有怎么样的情况现在需要会有一个救赎，甚至告诉他会有洪水，那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这是圣经以外的一些次经里面所说的可是犹太人有这样的传说，就是 John Milton 约翰·密尔顿在写失乐园写 Paradise Lost 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的，当亚当堕落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启示他将来要发生的事，甚至告诉他会有洪水，但这个都不是圣经讲的。无论怎么样，我个人相信就着启示的眼镜来说亚伯跟该隐，就是亚伯也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要献牲畜流血为祭才是蒙神悦纳的。可是他这样做，我想他顺服主，很可能他得到启示知道神要这样做，可是该隐没有。但是无论怎么样，该隐的罪可能不是一次就有一个罪，然后就一直这样，不是的，很可能是逐渐逐渐的。所以神在这里说罪蹲伏在门前，他说他要想办法把你砍掉了，这里说恋慕你，这很有趣，这里提到罪会恋慕一个像这样的人，可是神告诉他说你却要制服他，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显然神给该隐一个机会能够制服罪，所以我想他不是立刻就落到最后的地步，可能有几次的机会他都没有去得胜，后来就陷到更大的辖制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也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无论你的环境是怎么样，无论你的祖先是怎么样，无论你的父母你从小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一个十足的理由，绝对的理由可以说所以我今天变成这样的人就都是因为那些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说。 因为亚伯没有，他的父母堕落的事情，他没有为谁而去，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被神称义的人。就是连该隐，神告诉他，他应该去制服罪，还需要去制服罪。所以像过去这个礼拜天我讲的，也许这样的人，他有过去的背景的人，他们要制服罪，要能够脱开那个环境，也许从小所给的负面的影响，可能要比另外一个人更不容易，付更多代价。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一天你没有办法跟神说都是因为那些谁带来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这样。圣经有许多像这样的例子。所以那些让神的百姓太多的觉得你今天会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因为祖先遗传的东西，咒诅，或者是你父母给你的伤害，这些我觉得就是连在教会里面，也许连有的注意灵恩的人都不知不觉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认为好像一定会有这个结果。可是那不是正常，不是自然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有责任去胜过罪。所以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的话，主对该隐讲的话到今天仍然是新鲜的，很重要的吩咐。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我们都知道后来该隐做了什么，他在田里面跟亚伯说话，不知道他们两个讲什么话，我也不晓得亚伯怎么样的对话使该隐那么生气，他就把该隐杀了。在这里有没有亚伯有没有一点错，我们不知道，圣经都没有写他们怎么对话的。以后神来责备该隐，他问该隐说，亚伯，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人都是这样，一旦犯一个罪就一定会衍生出别的罪来，因为那就开始遮盖。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他知道他做了什么。所以主把那个咒诅好像加重了。他说，以前他给亚当的咒诅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现在他干脆说，你就是种地，地也不再给你效力。也许这是为什么该隐后来离开之后，他的后代开始多一点人成为畜牧的，他牧养牲畜的人，因为他们种田，神说不在地不再给你效力，而且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说，我所受的刑罚太重，人一向都是这样，他们总觉得他不应该受这样的刑罚，神有点太重了。那就是这样，神也听他的话，允许他给他一点帮助哈。后来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这个有点奇怪哈。他们离开伊甸园就是离开神的面了，那这里为什么又讲离开神的面？显然离开神的面也有程度的区别，对不对？对不对？这就好像我们一样亲近神，可能有程度的区别。好，亚当夏娃被逐离伊甸园就离开神的面，可是在这里该隐显然神给他更加重的刑罚，还是讲到离开神的面，所以就是离开神面似乎也有程度的区别。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我想也是这样。该隐离开以后，他与妻子同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读圣经要把这些读清楚哈。这个以诺跟那个与主同行的以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要把它读清楚。这个以诺是亚当的孙子，对不对？好，那个与神同行的以诺是从亚当另外一个儿子的后代，是亚当的七世孙，连亚当自己算在内是第七代。亚当如果算第一代的话，那个以诺是第七代，这个以诺是第三代啊。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以诺做什么事，除了提到他生了儿子以外。可是呢，该隐生了儿子，他去建了一座城， 称这座城，用他的儿子的名字称那座城为以诺，很可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叫做以诺。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人类可能第一座城市是以诺？嗯，我很喜欢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件事情，圣经用一座城来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好，从很起头就是这样，到了圣经的末了，启示录结束的地方，在讲到神旨意成全的时候，是以什么来表达的？一座城，对不对？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市是一个圣经里面用来表达神的建造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预表。一座城可以包含很多的事，可以是一个很丰富的事情。神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代表神永恒的心意，事实上那是他的教会基督的心腹，就是神最重要成全的事情，神永恒的居所。可是很有趣的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座城不是神建造的，是人建造的，就是这个以诺城。从这里开始，你就会发现人类的自己的建造常常走在神的建造的前面。你也可以说这是次序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人的工作常常比神快，一直都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你知道神要建造他的那一座城还要许多年代，他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他就让他们一代生一代。来到第七代，有另外一个以诺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前面那个以诺城早就建造了几百年了，可是又出来一个以诺的时候，神好像也还没有开始做什么，就只得到一个人，那里有一个人与神同行，就是这样。然后没有提到他有其他什么作为，也没有说他与神同行，然后就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很有果效，就召集了许多人，很多该隐的后代都得救信主，以后他就建立起一个大的工作来，整个的社会就改变过来。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以诺与神同饮三百年就死了，就这样就过去了，以后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是义人，又要经过几代来到挪亚，再提到这里又有一个义人，他在神面前是完全人。然后神弄了老半天，等挪亚到了600岁，洪水来了，最后得救了多少人？8个人。你不觉得神有时候急死人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那个该隐的后代，这个世界上那个不认识神的那个系统，他们不晓得建造多少座城了。你如果看洪水以后他们所建造，你就知道，而且开始建造越来越有规模。到了创世纪第十章就开始讲到他们建造了一座城，后来要成为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名的一座城，叫做巴比伦。神真的很慢了，神好像比较不那么灵巧啊，因为人已经一直在做，神还在那里搞一些很没有场面的事情。得到一个以撒同饮三百年，还用三百年。我们大可以说，如果你真的与神同行，为什么你应该做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果效来？人家你的前四代就已经建造一座城了，可是没有，神放着让他这样，再放着到下一代，到挪亚还是这样，连挪亚的后代都不是完全变成敬虔的后代，又经过很多代，大概又经过400年左右，生出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才开始有一点成型。因为神要把他带到迦南地区，将来那座耶路撒冷是在那里的，可是就到亚伯拉罕死也还没有那个影子，对吗？他也还没有得到一座城，连他妻子的坟墓都要用买的。还不止这样，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出来了，到了迦南地不能生孩子，神应许他的后裔 你如果用这种眼光看，你真的会觉得神常常急死人，你知道不知道？是真的啊！你以为到今天神不是这样的神吗？我想他还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存留的是他的建造，不是人的建造。那些人的建造现在怎么样呢？所以我曾经好多年前，快要十年前，我曾经讲一系列的信息，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其中有一篇，我好像是在联合的冬令会夏令会里面讲的，也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两座城。我提到 Charles Dickens 写过《双城记》的 Tale of Two Cities， 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在讲巴黎跟伦敦这两座城的故事，来描述法国大革命。可是我觉得圣经的双城记也很精彩。圣经的双城记有一座城是神建造的，那一座城真的是很慢，可是另外一座城是人的城，而那座城其实换过很多名字，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出现。也许启示录讲的最清楚，也许你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是不是启示录第十一章提到神的见证人殉道的地方，在这里在讲到好像总合起从创世纪开始人所建造的城，他把它总括起来。第八节，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说，这些殉道时这些神的见证人，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什么？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可是这里讲到大城，在启示录里面大城就讲巴比伦，所以这里有几座城哈。巴比伦，他说这城又叫索多玛，当然巴比伦不是索多玛，可是他说就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埃及其实不是一座城，可是他也把它列在里面。然后说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请问我们的主在哪里钉十字架？埃及吗？索多玛？巴比伦？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把耶路撒冷一起包括进去，那属地的耶路撒冷一样是人的城。也许巴比伦特别讲到那个骄傲自大，简单说就是不依靠神的，所以巴比伦就成为偶像各种邪术的发源地。当人不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又必须承认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至少期待有超自然力量，所以他们就倾向于自己创造出偶像，或者是探寻许多这些法术邪术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紫微斗数星座学，还有占星术，还有几乎各样的法术都是在巴比伦发源的。虽然现在他们也许有新的花招，但是那个源头那个基本的样式都是在巴比伦发源的。那是一个人起来要胜过神的一个代表。我们讲到第十章以后我们会再提到索多玛。我们都知道索多玛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代表，人如果离开神，就没有行善的能力。这是索忍尼金，是不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作家？是不是他？好像是他讲过的话。他说我们都，我忘了是他讲的话，还是那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在那《卡拉马祝福兄弟》那本书里面讲的。他说如果我们，他说我们人都很盼望，如果能够没有神最好，我们就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可是如果人没有神，人怎么样能够行善呢？这是一个事实。有的人也许在短期内他会不同意，他说我不信靠神，可是我一生都行善。不，如果人没有神，这个世人他们没有行善的能力。就是你看历史，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件事。所以索多玛就是这样一个离弃神的，至终要道德堕落到最败坏的地步。所以他在讲到世界的一个方面，就是道德的败坏。 埃及又是讲到另外一方面，埃及的权势、财富、那个排场，埃及人特别喜欢排场。如果你读过你一点有关埃及的技术，或者至少你看看那些叙述古埃及的影片，比方以前我们看《十诫》啦，最近的《埃及王子》啦，或者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在讲凯撒大帝的故事，叫什么？不是。哦，妖姬是在讲三世。埃及艳后，你们看过这个古代的影片吗？我们那个时代的影片，很长的一个影片，大概快要三个小时。他从凯撒大帝一直讲到安东尼，讲到奥大维，就是后来耶稣降生时代的罗马皇帝奥古斯丁。在影片里面，你可以看见埃及人是一个非常注意排场的，他们觉得他们那种地位、那种尊贵，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见有钱人他们也喜欢这样，他们要表示他们的地位。那是一个埃及的灵，那是一个埃及的灵。世界有这个另外一方面，可是启示录把地上的耶路撒冷也说成这个地上的城，属世界的系统。就是那个宗教的巴比伦，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能都需要再被提醒，或者再来思想我所讲的这个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关于秩序的问题。关于秩序的问题，你不要求快，你要小心的跟随主。主没有做的事，我们不要急着做。我们不需要替主发热心，要图谋大事，我们并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跟随主，主自己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我相信我们应该更多专注在里面的事情上面。我们爱主，跟随主，而且让主的爱更多充满我们。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很愿意帮助他们，所有这些就来激发我们，成为我们所有行事的准则，而不是订立计划要达成什么目标。这个在圣经里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啊！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跟随主，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有道路。我们会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他建了以诺城。以诺又生了几代，差不多跟另外一个以诺同辈的时候，就来到一个人叫做拉麦。来算算看，亚当、该隐、以诺、以拿、米户亚、马土沙利，在拉麦。拉麦刚好从该隐的这个谱系刚好是第七代，跟赛特的那个谱系的第七代以诺刚好是什么？这个拉麦跟以诺刚好是同辈的堂兄弟，对吧？很远的堂兄弟，知道我在说什么？哦，可是这个拉麦呢，他娶了两个妻子，他生的儿子，这几个人都成为很有成就的，一个叫亚巴，这个名字翻译实在不好听，新标点符号和合本新的译本可能把它译得比较好听，会不会？这个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的兄弟叫尤巴，也不太好听，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弹琴？这里的老祖师哈。他的一个妻子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图巴该隐，这也不太好听。他是铜铁匠，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这些看起来都不错的嘛，哈。可是我觉得我们去思想秩序问题也是好的哈。如果我们没有先学会承担责任，像神要我们做的，那么你就是去做一个牧羊人。你可能也不会成为一个最良善最美好的，像罗德一样，罗德也牧羊，但是他 自私，对不对？当他遇见情况的时候，他做了只有利于己的选择。到了后来，神称那些在他的百姓中做牧人的不是好的牧人，他们只贪图自己的好处，他们挑好的吃，不照顾瘦弱的，他们连吃饱的东西都把那些食物把它搅昏了，叫别人不能够食用，所以神责备他们。弹琴吹箫这个音乐，虽然这里说他是弹琴吹箫的祖师，我相信音乐不是他创造，音乐是神创造的。马丁路德认为，除了神的话以外，神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最有力量的，除了神的话也最有力量，就是音乐，就是音乐。我们相信音乐是神造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着次序来，如果我们没有先来充分的享受神，我们没有先尝到在主里面那个生命的真正的滋味的话，你知道音乐也可以走离开神的道路，对不对？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音乐成为仇敌的工具。我很喜欢 C.S. Lewis， 他在他一本书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提到有一个画家，他到了天堂的边界，这个带领他的天使要帮助他能够预备好能够进到天堂，可他到了那里一看，呼，这个有没有画笔，我要把它画下来。他觉得那个地方他从来没有看过天堂的样式。天使说，不，你不能够画，我在我们这里你必须先吃先喝先欣赏。他说，这里不准人画画，天堂不是应该都自由的，要做什么就可以，为什么不准人画画？天使说，也许有一天你会画，你会可以来画，可是现在你应该先吃先喝。我相信 C.S. 路易斯很懂我刚刚讲的，我这几次讲的这个次序的问题。最后的天使给他讲，他说，你们很多画家从前刚开始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所画的人能够那样吸引人，人会喜欢？因为你们比别人多一点先看到一点天堂的景象，看到一点美好的事物的景象，你们把它表达出来。可是到后来，你们就只陷入你们的表达里面，你不再带着饥渴的心想要更深的进到神的丰富里面，就停留在那里，到后来就变成在表达你们自己。所以你现在你必须先吃先喝，可是那个画家不愿意，他就跑离开了。C.S. Lewis那本书是在形容有的人他们不愿意信靠主，不愿意跟随主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的自我，他们生怕那样会失去，他们不晓得如果他们先选择失去，后来他们会充分的得着。主给我们道路仍然次序问题，对不对？你要舍弃生命，然后你会得着生命。如果你在地上努力的想保全生命，就会怎么样？失丧生命。音乐我觉得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先充分的享受主，什么是我们的音乐偏离了神的美好的道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你可能会争论说，音乐是中性的，看我们怎么用它，至少歌词是神的话就好了。我没有办法衡量这些，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的说那样是不对的。可是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音乐对那个音乐不对，而是我们有没有充分的享受神。我们有可能享受音乐而不享受神，对不对？你有没有明白过这一件事？我们可以只享受音乐，无论它的节奏、它的旋律、它的气氛，我们不一定享受神。可是一个先明白充分享受神的人，音乐就不会辖制他，他会使用音乐。我总觉得在新约时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一大堆的乐器，一大堆的音乐， 我们并不需要整天拿着随身听听音乐。对不起，我要批评你，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可是我不是说你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总觉得如果你被常常被圣灵充满，你里面我觉得应该常常有音乐的。如果我们没有先要来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是抓稳目标要荣耀神，那么即使知道打造铜铁利器，我们都知道到后来有可能打造出来的是武器，对不对？是杀人的东西。所以这些人类的成就都需要放在我们所说的圣经这里提到的罪的含义里面，重新衡量它。这个重新衡量一直都不是要来衡量说是不是那样是不对的，是不是人类的文明发明创造人类没有创造的这些发明发现是不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如果我们更多留在好像比较落后一点的光景，比较不会产生什么环境污染啊，像这些事。我认识有一位很好的一个老师，因为他的学生是我的好朋友，这位老师已经退休的老师，他还没有认识主，他很有兴趣研究基督教一件事。他不晓得在哪里看到说今天科技文明很多都是因为基督教的精神带来的，这是事实。可是他要研究的是一专一个项目，就是说这些科技文明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二分法的说法，就像我们这几天这几次讲了，如果你明白那是一个次序问题，你就不会问说到底是这个对还是那个对，很多时候是次序的问题。如果人先充分的进入神的心意里面去荣耀神，去欣赏享受神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是美好的。人不会在自私里面使用这些东西，不会的。刚刚开始人牧养牲畜的时候就是为了生活而已，现在不是现在人都是大批的，现在很多地方的人，尤其在都市里面，人的都市真的比一般的乡村还更多的走在世界的你的前端。在都市里面为了供应都市人的需要，不再是这个人家一个农场养几头牛几只羊几头猪，不是这样的哈，大批的羊，然后一次屠宰就几千头有时候给他吃的饲料能够让他长得快，大批的，那都是为了变成商业行为。当人不是那样先学习属神的事的时候，许多本来可以美好的事情都会走到另外一边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世界的灵的开始，就是这个世界的灵。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可是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又来一个分别，因为第四章最后一节最后几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什么？赛特，起名叫赛特。后来赛特生了以诺士，这时候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们开始有一个相反的方向。你知道人堕落以后只是记载两次，记载神来找人，对不对？神来找亚当夏娃，后来当该隐杀了亚伯，神来找该隐。可是现在圣经第一次记载人堕落之后，人开始转向求告神，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从赛特另外一个族类另外一个谱系开始，本来亚伯跟该隐有了一个分别，可是亚伯被该隐杀了，现在神使亚当再生一个儿子赛特再分别。从此以后亚当的儿子就分成两条谱系，一个是该隐的谱系，一个是赛特的谱系，是不是？这样的救恩要从赛特这个谱系出来的。赛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appointed， 就是指定，神的设立，神的一个拣选 appointed.第五章开始记载赛特这个谱系一代生一代，我们不用详细讲，可是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算一算这些年代，亚当活930岁，一个一个这样记载。亚烈是以诺的父亲，活了他是活了962岁，他是圣经所记第二高寿的人。以诺是早期这些先祖活得最短的，因为他没有经过死，365岁被主接取。就在拉麦，他的族兄弟同辈的，他的儿女已经在成为各种各样后来的科技文明 的祖师的时候，以诺还没有什么作为，他唯一作为就是与神同行。这个很值得思想，你不觉得吗？你不要觉得只是追求与神同行似乎太慢了一点，赶不上这个时代。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还不够充分的去与主同行。我们都很喜欢想到以诺，这里提到他生儿养女而且与神同行，他不是还没有生儿养女以前与神同行，儿女长大也有与神同行，他不是这样，他在生儿养女当中与神同行。圣经提到他的经文有几处，加起来也没有几节，可是这是古代一个伟大的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以诺生了一个儿子，成为古代也许年纪最高寿的一个人，就是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的时候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洪水要在他死后降临。这个名字有点复杂，意思有点复杂，意思是说他死后洪水将来到。新约圣经给我们稍微看见以诺有先知的职分，他与神同行，他有先知的职分。因为那里提到以诺预言，在以诺书，在那个犹大书里面提到以诺预言，虽然他引用的是我们今天认为的这个脱敏的外典，不是圣经的正典，可是犹大引用那里的话来讲到以诺，所以也许他有先知的恩赐，他预言这一件事。马土沙拉他的儿子将要活到洪水来到的时候，你如果去算这个年代，你就会发现洪水的那一年就是马土沙拉在世的最后一年。你们猜他是被洪水淹死的，还是死后洪水才来？我想他应该是死后洪水才来，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他死的时候洪水要来到。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这个挪亚到500岁生了闪寒雅弗。到了挪亚600岁的时候才有洪水。第六章说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交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伟人，或者叫 giant， 就是也许包括身材高大的巨人，也许不是那种比我们高很多倍那种巨人，而是比一般人高大一点的巨人。可是这个关于神的儿子们到底指的什么，这就圣经学者就头大了。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很确定的话，在约伯记里面提到神的众子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是指什么。有的人认为呢，也许指的天使，我觉得这个说法多少有一点道理。但是有的人说天使怎么可能跟人的女子交合，天使圣经不是说天使不娶也不嫁啊，只是说将来我们在天上在天堂的时候，我们会像神的使者一样不娶也不嫁。但是有的人这样讲，他说神说天使不娶也不嫁，并没有说他们不能娶不能嫁，所以我们不知道哈。有的人认为这里讲的神的儿子们是指的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们是指的该隐的后裔，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我觉得这个不太有说服力哈。我们不确定到底是怎么样。这里说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很多人认为显然这不是指的他们只能活120岁，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显然还活很长的年纪，所以有可能意思是说啊，神给他们120年的时间来悔改，也许是啊，所以有人认为挪亚用了很长的时间传道，希望人悔改啊，神要他造方舟哈、啊，所以这是接下去要讲到的。这个时候神得到一个人，就是挪亚，所以说他是义人，在神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而且他与神同行。可是神观看这个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神告诉挪亚，他要有洪水要来，他要造一个方舟。有人认为那个方舟也许就造了100年或120年，这是有可能的啦，因为那个方舟实在很大。我建议大家读方舟的时候至少注意几件事。第一，方舟有多大？方舟长多少？多少？长多少？300肘。300肘多长？你知道吗？差不多接近150公尺。你大概算一肘，就是从手指甲尖到这个手肘关节，这样叫一肘嘛，哈。所以2肘差不多接近1公尺。所以300肘差不多150公尺，150公尺多长？你知道吗？你跑过100米，对不对？跑100公尺再加一半了。棒球场这个本垒一直到home run 到那个全垒打的区域大概多长？我们刚刚还在迷直棒，难道没有人有一点尝试吗？我们这里有一些是象队兄弟象队的球迷不是吗？啊，多长知道吗？啊，360是什么？公尺？没有了，没那么长了。360公尺很长嘞，我想没有那么长。360英尺的呢？我想应该没有那么长啦，没有啦，没有那么长。那从这边跑到那边要跑多久啊？好，但是你知道100米多长对不对？哎，150米是很长的哦，对吧？它的宽有多少？50肘，差不多25公尺。标准的游泳池的宽度25米也蛮宽的、啊、比从我这边一直到这个教堂后面那里还要宽一点。高呢？30肘，15公尺。15公尺差不多我们这一栋楼差不多到4层楼，5层楼的地板差不多就有15公尺高，对吧？可能比那个还高一点点。所以那么大的方舟很不容易，就当一家造。所以他如果造了100年，就是能了解。所以我看，不但大象可以进去，说不定如果那个时候像我讲，还有恐龙，说不定也进得去。方舟的门开在哪里？旁边。根据我们判断，好像应该开在上面才对。可是圣经说，他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的，对不对？至于他怎么样关上水不进来，圣经说是神把他关起来的，上面有留透光处。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留透光处，因为他只如果是留一个空隙，下那么大雨就麻烦了，他们可能舀很多水。这些细节我们不完全知道，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里面大概分很多格子，可以放许多的生物。挪亚怎么样叫所有的动物都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会不会在那个时代，人类还有亚当离开伊甸园，并没有完全失去对动物的管辖的能力，所以也许他一声号令大家都进去了，或者是神让他们进去，我们不知道。至少有一种动物没有进方舟，就是鱼类，因为他们不用进去。下一次聚会前，大家回去读一读，看看方舟所有下雨下多少天，到什么时候地才露出来，最后他们离开方舟的时候，一共经过了多长的时间，还有到底方舟里面有哪些东西，大家去读一读好不好？哦，仔细想一想。当然这个跟能不能进天堂关系不大，可是既然这里神这么详细的讲，你也下一点功夫读，我觉得也会蛮有意思的哈。